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9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邪恶的黑窝中证实法的几件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9日。回首20多年的修炼路，真是感慨万千。我从一个满身业力的人，到今天有幸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随师正法救众生，心里深感荣耀和对师尊的无比感恩。下面仅举在邪恶的黑窝中证实法的几件事。第一部分，在黑窝讲真相。2009年因讲真相被恶人举报，我被非法判刑，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。刚开始我想，我少干点活就能多接触人，便于讲真相救人。可是他们不断地给我加活，使我没有精力做我该做的事，于是我干脆不干活了。这时有人说，不干活会惩罚你，会关进小号等等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谁也不配管我，我就听师父的话，堂堂正正做我该做的。负责管这个小队的是个年轻的小警察，他把我叫到办公室，问我为什么不干活。我说，我没有罪，我不是犯人。他问了我一些问题，看到他对法轮功还不了解，我就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给人带来的美好，在世界红传的真相，讲了我修炼大法身心受益的事实，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等等，他都听进去了。第二天他又把我叫到办公室，我又接着给他讲了藏字石等，我们谈了2个多小时。几天后他突然接到通知，被调机关工作了。临走时他高兴地和大家告别，我也为他明白真相而高兴。一天新来的小队长把我叫到办公室，问我同样的问题，我仍然一一解答，他边听边点头，我知道他也听明白了。再后来狱里派来个干事找我谈话，又问同样的问题，我仍然一一解答后，他听后站起来说，我们以后再谈，说完转身走了。过了几天小队长又找我谈话，我走进办公室，看见监区长也坐在那儿，这次是我们3个人一块谈话。问过同样的问题后，监区长问我，你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？我笑着说，佛家讲缘分，我们今天能认识就是有缘，对吧？师父告诉我们，当今的世人在生生世世的轮回转生中，曾经都是我的亲朋好友，与大法有很大的缘分。我们师父心里惦记着全世界所有的人，包括警察，所以告诉大法弟子一定要想尽办法救度他们。我这样做就是为了在人类的大劫难过后，还能看到这些有缘人快乐地活着。我说的时候有些激动，感觉自己眼睛都湿润了。他点点头，起身走了。小队长对我说，以后你随便了。从那以后，我的环境宽松了，我每天就是抄法、背法、发正念，给有缘人讲真相。我出狱那天是新调来的副监区长值班，人们都说他很严厉。他把我送到监狱的大门口，突然问我，回家后你还练吗？我毫不犹豫地说，练。他若有所思地离开了。第二部分，在黑窝里抄法、背法、集体反迫害。2003年我因不配合邪恶，拒绝去洗脑班，而被迫流离失所。5个月后又被非法抓捕，被非法劳教3年，送到辽宁省臭名昭著的马三家教养院关押迫害。当时马三家教养院关押的全部是法轮功学员，恶徒残酷地折磨法轮功学员，酷刑下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违心转化，而且还要做奴工干活，心情都很低落。 后来我得到了师父的红银二，并背了下来，明白了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。师父也在梦中点化我，不要配合邪恶。于是立刻写了严正声明交给警察，表明兼修大法并抗公反迫害。我还写了两封真相信，一封是写给国务院信访办的，由同修带出邮寄，另一封是写给警察看的。真相信中我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，并从法律层面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。后来抗工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就重新调整，把不干活的人分在一起，这样我们的环境就比较宽松了。2005年初，我们得到了师父的《向世间转轮》等新经文和讲法，知道了正法进程已到了天灭中共、三退大潮到来的时候了。为了让同修们都能学法，跟上正法进程，我决定超法。我只能利用晚间睡觉时间，利用屋内有一个整夜开着的小灯的灯光，躺在床上抄写。我把 A4 信纸竖着裁成两张，每张纸再折一下，成四个面，把法完整的抄写在20张纸条上，并编上号。因为当时室内有20人，这样每人一份，互相交换背法，这样大家都能完整的背下讲法了。我们互相提醒，互相交流，共同提高，整体正念更强了。开始时躺在床上写字很不习惯，而且还要躲开房内的监控器，我基本上是侧身右手在下的一个姿势不动，有时抄法到天亮，胳膊手都麻木了，也不敢大活动，但是为了大家多学法，累点也值得。这期间也出现神奇的事，那时他们规定不许我们有笔和纸，而且他们还经常不定期的搜查，发现纸笔就会抢走。可是每当传来师父的讲法和经文，我总能顺利地找到纸和笔。有一次笔又用完了，我正在想怎么办时，忽然通知我们大调房，从一楼调到二楼。当我把东西都搬到了新床位时，忽然发现床下有一捆油笔芯儿。我又惊又喜，数了一下有十多支。原来慈悲的师父一直在身边看护着我们，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，谢谢伟大的师尊。这期间我抄写了师父的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、红银、红银二、越最后越精进、放下人心救度世人等经文，并全都背下来。我们房的人背熟后就传给其他房间的同修，我们形成整体共同精进。通过背法，我又明白了很多法力，去掉了阻碍我精进的最大的执着心、自卑心，还有争斗心、妒忌心等。我明白了，我们与师尊签约，在层层的下走中，在生生世世的轮回转世中，师尊一直在看护着我们、点悟着我们，我们没有理由再想自己。去掉为私为我的心，只为主师正法，完成自己的使命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才是师尊要的。我们整体都不出工，不报数，每天除了去食堂吃饭下楼外，就是背法、整点法、正念。警察找我们谈话，我们就讲真相。那年的冬天下了一场大雪，气温下降到零下25度，警察叫我们去操场扫雪，我们都发正念，不配合邪恶的命令指示，他们就把我们强行都赶到操场后，气急败坏地抢走我们戴的手套、口罩、围巾等，并让我们站在雪地里冻着，几个警察亲自扫雪。因为天气冷，他们轮换着扫雪，这几个人扫一会儿，冷了就回屋取暖，再换另几个人出来扫。就这样三个多小时过去了，直到他们扫完了他们的分担区，才叫我们回屋去。我们在雪地里被冻三个多小时，他们很开心，看着他们一脸得意很解气的样子，我们觉得挺好笑。他们以为我们会被冻僵或求饶，可事实上完全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。 当我们全都正常的乐呵呵地走回屋去的时候，他们的脸上却充满惊奇和不解。他们哪里能理解，修炼人的身体是由高能量物质构成的，修炼人的意志是坚强的，修炼人是由神佛保护的。其实当时我们每个人都在坚定地背法发正念，心无杂念，只感到一股能量流在体内不断地流动，根本就没有冷的感觉，甚至感到身体热乎乎的。我们知道师父就在身边加持着弟子们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们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。回想20多年的修炼路，我经历了多次被非法关押迫害，走得磕磕绊绊。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。我能走到今天，是伟大的师尊一直在保护、点悟、加持着我。我只有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，精进实修，多救人，回报施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修炼中的神奇事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2日。我是1997年正月得法的老年女弟子，今年77岁。感谢师父让我得到了这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。我原来有严重的胃病、头晕、贫血、关节炎、便脓便血，一副活不起的样子，是慈悲的师父救了我。学法仅一个月，全身的病都不治自愈。我是个只上过3年学的半文盲，但现在却能通读转法轮和所有的大法书，心情愉悦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，走路一身轻。大法太神奇了，我就是凭着对师父、对大法的坚定信念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到今天的。这些年来，修炼中出现了不少神迹，选择几例说一说，与同修交流。为了讲真相救人，我自己省吃俭用，把节省下来的钱全部用在了救人上。买菜我都是买最便宜的，买1块钱一堆的，从来没枉花一分钱。即使在过病业关时，在不影响大法弟子形象的情况下，从来没有停止外出讲真相救人。相信自己有师父保护，从来不把病业关当回事，只管讲真相救人。一，我有一辆神车。一次去大吉讲真相救人，快到中午了，我和一位比我大的老大姐搭档准备往回走，她要赶回家给她老伴做午饭。我一看我的3轮电动车没电了，发动不起来了，这咋办呢？我想起了师父，想到了自己是大法弟子，出来讲真相救人，做这么神圣的事儿，师父会保护弟子平安回家的。这正念一出，车子立即发动起来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没电的3轮车载着我和同修奔驰近20华里路程，顺利地把我们载回来了，也没耽误同修大姐给家人做饭。我们心里那个激动啊，一直念叨：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从此我们几个同修一直称呼我的3轮车为神车，无论严寒酷暑，无论刮风下雨，神车一直载着我和同修走街串巷，讲真相救度众生12个春秋，而且车速很快。有一次 我和同修被派出所绑架，车子被非法扣在举报人的村委会里。那天，我和同修在派出所正念正行，不配合警察的非法审问，只是给他们慈悲地讲真相，还劝退了一个警察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派出所没有难为我们，当天我俩就堂堂正正回家了。不久，我去要回了神车，过程很顺利。奇怪的是，车子回家后竟然速度更快了，可能是他觉得他好几天没帮大法弟子救人，想加倍补上吧。我们更加喜欢他，珍惜他。我们在一次讲真相回家的路上，在下一个大坡时，不知怎么的，车子竟然慢慢地侧翻了。我和坐在后座的老同修都没受伤，只是虚惊一场。我们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，赶紧向内找。我找出来了。那天讲真相时碰到一个人，不但不听劝，还口出恶言。我没有对他生出慈悲心，相反心想，你这么胡说八道，等着遭报应吧。为此就被旧势力抓到了迫害的把柄，多亏师父保护，才没有给弟子们造成伤害。从此以后，我严格要求自己，一心慈悲救人，不再用恶念对待世人，时时保持慈悲的心态，把坏事变成好事。二，大风大雨挡不住我们。一次讲完真相，准备回家时，突然狂风大作，有些树木都被刮倒了，赶集的人们都被吹得寸步难行。神车上拉着我和老同修，车头被刮得东摇西晃，无法前行。于是我在心里坚定地说，十一级大风也挡不住我。这一念一出，只觉得车子开始向前跑，轻飘飘的，像是在飘着走，不一会儿就到家了。无论是刮风下雨，还是什么敏感日，都没有挡住我们救人的步伐，而且在神车的帮助下，我们越讲越顺。疫情期间，每天都能劝退七八个人，有时十多个人。近期讲真相时，两次遇到突然下大雨，哗哗的大雨下了一路，我们没带雨具，可到家一看，浑身上下干干的，到车棚放车子时，邻居都觉得奇怪，姐，这么大的雨，怎么就没淋着你呢？三，神奇的真善忍横扁。我家1999年720以前就是学法点，大法遭受邪党迫害后，环境虽然严峻，但我们学法小组在师父的保护下却坚持下来了。20多年来，我们集体学法，集体练功，除特殊情况外，几乎从未间断。大约2018年年底，我家请来一副红底黑字的真善忍横匾，我们恭恭敬敬地挂在客厅南墙上。几个月后的一天，我从外面刚进家门，发现黑字的后面显现出更鲜艳的淡红色“真善忍”三个字，比原来黑色的字要大一些，非常显眼。更奇怪的是，这些字不是静态的，而是围绕着原有的三个字不停地蹦来蹦去，有时左右动，有时上下动。凡是到我家的同修都看到了，只是有的同修看到黑色毛笔字后面不是淡红色的字，而是金色的字。有一位当时只看过大法书，还没真正走入修炼的人，也见证了这个神迹。他兴奋地说，还真神了。同修们都明白，这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弟子要精进再精进，鼓励我们这些21年来一直坚持集体学法、集体练功的弟子。四，我为什么没早点得到这本书呢？这几年， 我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，有20多位可贵的有缘人喜得大法，走进修炼。他们都觉得大法太神奇了，并不治自愈。老年人眼睛看字越来越清晰，特别是一位60多岁的卖菜的农民，我给他讲过真相，并办理三退后，递给他真相小册子，他却说，我想要一本厚的书，就是那本宝书。我会心地笑了，我明白他想要转法轮，因为他不知道书名，但他却用宝书来称呼，显然不是一般的众生。我回家给他请了一本，送给了他，并叮嘱他，这是宇宙大法，一定要珍惜，每次看书前都要洗手，看书态度要恭敬。再次见到他时，他高兴地对我说，他每天晚上洗手后都要阅读40页大法书，有时会读到深夜2点，都不舍得放下。看完后，他用红布将书恭恭敬敬地包起来，再放到干净的抽屉里。他的病全好了，原来面黄肌瘦，现在的脸白里透红，看上去年轻了10岁。村里的人都问他吃了什么灵丹妙药，他就说，我看了一本宝书，转法轮。他邻居看他身体好了，也向他借这本书看，他邻居的病也好了，从此精神起来了，一本转法轮救了2家人。他还说，自从学了大法后，他干什么什么都顺，卖菜卖得也快了，走路生风。他特别遗憾地对我说，我为什么没早点得到这本书呢？五，退休教师得法了。我们村有位退休教师，是协党党员，因脑血管出血，说需要做手术，光手术费就得14万元，其他费用还不算。人躺在床上，连动都不能动了。我去看望他，给他讲清了法轮功真相，劝他退出了协党组织，也告诉他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保平安。他比较认同，我又给他送去了下载了师父讲法的播放器，让他听师父讲法。1个月后，他没做手术，身体恢复了正常。他的儿子儿媳见证了大法在他身上显现的神迹，先后步入了大法修炼。通过最近几年的讲真相、弘扬大法，有许多明真相和做了三退的人得救。更可喜的是，先后有20多名有缘人走入了大法修炼，其中包括我的家人、儿子、儿媳、孙女。孙子孙女都是研究生，孙子被国家送出国留学1年，没花家人一分钱，没让家人操心，这都是大法带来的福分，更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。感谢慈悲伟大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叩拜师父，感恩大法，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建议大陆同修重视揭露当地邪恶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3日。从目前情况看，全国各地迫害法轮功，出现了许多大面积的对法轮功学员非法抄家绑架事件。曝光消息中， 许多地方警察采用了非法安装跟踪定位装置，还有手机监控、摄像头监控等等。许多同修都反馈到一个信息，就是同修被跟踪监控多日。比如唐山512绑架事件，同修提到一个准确的信息，恶警在大法弟子的私家车底部偷偷安装了跟踪定位仪。这些信息表明邪恶采用了许多方式来迫害大法弟子，从而导致他们能够大面积的绑架学员。邪恶采用的手段是卑鄙无耻的，我们在曝光邪恶的时候需要将这些邪恶的手段曝光出来。比如我弟多次出现恶人抄家时，采用了电锯锯断门锁的方法，但是没看到明慧网上报道出来。还有对大法弟子非法判刑，程序上不通知家人和亲属，公检法是互相推诿、互相包庇，人关到了哪里都不知道，被活摘器官的就更没法知晓。但是判决书上是必须写上判案者的名字的，这是非常重要的证据，所以希望同修们务必曝光这个邪恶的判决书上的恶人。还有遇到骚扰电话，一定要记下电话号码曝光出来，比如检察院、法院给家里打电话通知开庭，记下电话号码，问好对方是谁，记下名字等。我们不能总是被动地被邪恶牵着走，我们需要主动曝光邪恶的各个环节。所以希望每位同修都要留意身边发生的邪恶迫害事件，不能总是视而不见，不能让邪恶肆意妄为，我们要从自我做起，曝光解体邪恶。我们可以把迫害法轮功的最邪恶的人员和单位在明慧网上曝光，然后把明慧网上发表的信息编辑打印出来，在当地邮寄或发放，震慑邪恶。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，按照国际法犯下的是反人类罪、群体灭绝罪、酷刑罪，我们可以用这些个罪名来控告。在此提议大陆的大法弟子做好揭露当地邪恶这件事，广泛收集恶人的信息，包括其本人和家属的出生地、现在住址、工作单位等。我们可以向这些地方邮寄或发放资料，还可以去讲真相，让邪恶没有生存的空间和土壤，最终使邪恶销声匿迹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理性》中说，作为大法弟子，你们今天的表现是伟大的，你们这一切善的表现就是邪恶最害怕的，因为打击善的一定是邪恶的。目前他们迫害学员与大法，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，见不得人的，怕曝光的，一定要将他们的邪恶叫世人知道，也是在救度世人。除尽邪恶的同时圆满自己，强大法在世间的体现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已经为大法、为大法的修炼者树立了最最伟大而永远的威德。当历史走过这一页时，留下来的世人会看到你们的伟大，未来的神会永远记着这伟大的历史时期。用理智去证实法，用智慧去讲清真相，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，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。用师父的这段讲法与同修共勉，共同精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沐浴法光，走出阴霾。作者：中国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月18日。近两年来，经历了太多的变故，也经历了平生从未遇到的磨难。在这里写出一份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共勉。第一部分，磨难。2018年底，我被邪党警察绑架， 当时我们地区100多位同修在同一时间在各自家中被绑架。关在看守所里后，因为我不被监规，遭到连续50天的辱骂。从小到大，我在周围人那里听到的都是赞扬。修炼后，对我崇拜的同修也不少。在黑窝里遭到连续不断的羞辱之后，我有些迷茫。我知道这个情况和去我求名的心有关，但总觉得没有找到根本问题。由于不能够正常学法，正念一天天的在削弱，家人在外面也在尽力打通各种关系要把我弄出去。后来承受不住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，我向邪恶妥协，唯心的被转化。回到家后，我的心被痛苦折磨得越来越麻木，就断定自己不能修了，也不配修大法了。身体状况也很差，自小走路生风的我，此时却连个70-80岁的老人都追不上。在医院工作的亲属同修劝我做手术，我就是不做。一半来自于修炼时的正念，一半是出自于破罐子破摔的心态。功也不练了，早上醒了也不起来练功。一天早上4点多钟，我看到墙上一个巨大的风扇的影子在转，很像小时候看见的电风扇影在天棚的影子。心想，这么早，谁家打开这么大的电风扇呢？当我闭上眼时，眼前一片金光，耳边听到巨大的风轮转动的声音。再睁开眼时，看到好多法轮在墙上旋转，我惊呆了。真没想到师父还管我，还要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。我立即起床开始练动功，从那天起我又开始正常的练功了。之后又经历了警察的骚扰、诱惑和威胁，关于我的流言蜚语在全市同修中飞快的传扬，没有同修愿意接触我。母亲患癌症住院，单位停发了我的工资，丈夫一分钱的生活费也不给我。我不停地学法，由开始机械的学，到处处用法对照自己学，终于找到了被绑架的根本原因——求名乱法。从那时起，我的头脑渐渐地清醒了，同时我又接触上一位修炼非常扎实的同修。我俩每星期在一起学一次法，并约定每天在同一时间一起发2个小时的正念。坚持了一个月后，我像脱掉了一个厚厚的壳，那种破茧而出的感觉至今难忘。正像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：排除干扰》中说的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从修炼开始就没有修去的自以为是、妄自尊大、狂妄自大，伤害着别人，阻挡着自己，干扰着同修，破坏整体的住师正法，自己却深陷其中，浑然不觉。此时我感到大法的博大精深，师父的无量慈悲，和我过去用自己的观念理解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。那是人心无法理解也无法衡量的，它承载着一切，包容着一切，衬托着一切。第二部分，和儿子一起过关。回到家里，看到的是儿子胆怯无奈苍白的面容，我理解是孩子受到了惊吓导致的。孩子还在上学，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，我也没有心思想他的未来，随其自然吧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感到孩子的表情很不正常，就像被什么东西扭曲变形了。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开始他不说，后来将他一年来的经历说给了我。儿子从上学开始就接触了一位同学，这位同学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，父亲是检察院的，在外面还做着生意，母亲是做对外贸易的，家里有保姆。但这位同学家的家庭关系很冷漠，同学有先天病，有一次住院， 父母给了他很多钱，给他订了高级病房，雇了护工，就不再去护理孩子了，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医院不管了。同学家离我家比较近，他和儿子都是走读。这位同学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太好，儿子从入校就辅导他功课，他们一直非常要好。有一次同学家装修，同学父亲给他钱让他住酒店，儿子让同学住在我家好几个月，丈夫不同意，儿子和丈夫吵了一架，丈夫做了让步。没想到这位同学后来对儿子生出了妒忌心，因为儿子学习好，人品好，口碑好，人缘好，我们家里的亲属也都喜欢关心儿子，儿子生活得很幸福。这一切使同学产生了强烈的妒忌心，他在外面造谣诋毁儿子的名誉，还骗走了儿子4万块钱。曾经和儿子要好的同学很多远离了儿子，围绕在那位同学身边。儿子不想让家人知道被骗钱的事，把我们给他的生活费用来填充被骗的钱。为了省钱，他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。这一切都发生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。一次，儿子和这位同学说我的案子的事，希望同学能帮他拿个主意。同学却让他不要管我，让儿子劝家人也不要管我，还让儿子去挑拨丈夫和我离婚。儿子觉得这个人真的心术不正，就远离了他。听到这一切，我的心基本上没有什么波动。我首先认识到，这是前生前世欠下的业债造成的。这是好事，欠债要还吗？这笔债和儿子、丈夫和我都有关。我劝儿子说，这是咱欠人家了，现在人家来要账了，把账还了一身轻，多好啊！今后吸取教训，有事回来和家人商量，不要再任性，要多体谅别人，为别人着想就会少走弯路。不要吸取负面教训，不要认为人都是坏的，是我们自己没有智慧，做事没走正路，好坏不分，才出现这个事情。妈妈也很任性，在这一点上妈妈也得改，咱们一起改吧，好吗？妈妈修大法，大法教人用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。你不修炼，也希望你按这个标准做一个好人。儿子的脸舒展了，紧锁的眉头展开了，他郑重地点了点头。我用自己的存款给儿子还了剩下的欠账，儿子重新投入到备考中。在备考期间，那个同学曾找过儿子一次，用还钱的借口骗儿子报告备考 VIP 班，儿子报的是普通班，说报普通班与 VIP 班的差价，他用欠儿子的钱给儿子交，儿子相信了。没想到，同学突然改口说，不给儿子交了，因为两个班进度不一样，这就导致儿子错过了一本书的授课进程。儿子没动心，自学补上了耽误的功课。去年七月，儿子和一位要好的同学一起去参加统考，我给那位同学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儿子和同学都考入理想的学校，而且是一个学校。儿子在这次考试中取得了全省第二名的好成绩。第三部分，救人。由于接触不上同修，我也不知我的这种状态适合用哪种救人的方式去讲真相救人。从前我能做很多事，面对面讲真相，电话讲真相，写真相信，配合同修去公安部门要被抓的同修。现在单位亲属把我看得很紧，时间空间都受到了限制。师父看到了我要救人，就为我安排了一位同修与我配合。同修的家务活很重，不能出来讲真相，但他以前做资料做得很好，我就和他配合做真相资料。可他以前做资料的机器坏了，联系不上其他同修，也就不能做资料了。我在网上查到并买来了商家自带联供的打印机，为了避免出现以前改联供出现的问题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 使用原装墨水。同修的修炼状态也很好，打出来的资料非常精美，4个月了，机器一次故障都没有出现过。在4个多月中，打印出了5-6万张资料，没有出现任何问题，连商家都震惊。我和另一位同修负责发真相册子，4个月发出了4-5千份，疫情期间也没有间断过。比起精进的同修，我还差得很远，我会在法中不断精进，弥补自己给大法造成的损失。结语，回顾2年来走过的路，感慨万千。从跌倒到爬起的过程中，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从一帆风顺的狂傲，到一败涂地的消沉，再到清醒理智的淡然，这一系列的过程就像一个死而复生的过程，也是一个全盘否定自我观念的过程。我学会了感恩，学会了谦卑自省，也学会了忍让简朴随和。我没说感恩师父，因为这2个字已无法表达我对师父和大法的敬仰。只有实修精进，才能不负师父的苦度，才能不负众生的期盼。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